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自由的敬拜，我们又多谢你因为你留下你宝贵的圣经，我们更加多谢你因为你亦都差派圣灵让我们透过你的圣经能够明白你的道。我们亦都同样为到Amy 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去祷告，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每一个主日的这个主日学的时间当中，能够有机会认识神的真理，能够有机会认识其他的小朋友在信仰的路里面一同的成长作伴，一同走这一条的天路，正如我们弟兄姊妹同走天路一样。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弟兄姊妹，如果你可以的话，请打开今天的家书，我们的教会的会文。在敬拜一栏呢有今天讲到的大纲，敬拜一栏有讲到的大纲。上个星期我们开始了这个唯独圣经的主题，在这个大的宗教改革500年的庆祝的里面，我们特别提到改革的先圣先贤，提到圣经的重要，唯独圣经那个 的主题。我们呢上一次就特别提到几样的东西，我们同大家温故知新，我们就说首先圣经到底是什么来的呢？圣经这一卷经卷这本书我们人人都有的一本书，或者今天在你的手机里面嘟嘟嘟按出来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圣经是神的道，圣经自己称自己是上帝的道。我们说神的道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神的道最基本不是一堆的规条，神的道最基本亦都唔系一个百科全书，神的道最基本系佢透过文字让人能够知道佢系边个。圣经就系一个咁样嘅书卷，圣经就系一个透过上帝透过文字，透过写文字嘅人去话俾你听，去启示俾你知道佢系边个。它是上帝写给人的情书，是让人能够透过这个圣经，这本圣经能够明白，能够跟它建立一个独特的关系的一个特别的著作。圣经也是什么呢？我们在下半段的时间，在个讲道里面我特别提到圣经 提到自己呢是足够 sufficient， 也是清楚的。圣经足够的地方什么意思？不是说哦，我今天呢就唯读圣经，我就什么都不读了，其实只是读圣经，那个读根本就不是那个读了，是吧？唯读圣经是单独的读，就不是说只是读圣经的意思。圣经有很多东西在生活里面，或者这么说，在现代人的生活里面未必一定有讲的。但是什么的意思是圣经已经足够呢？是上帝拯救的计划，以及人可以与神和好的方法。在这一件的事情上面，圣经已经讲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道理。圣经亦都是信徒生活的依归以及权威。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生命的道，圣经不是百科全书。今天你要怎么整车，你的 engine 坏了，或者你今天爆了胎，圣经不会帮到你怎么换胎的。但是圣经可以帮到你与人建立一个与神和好的独特的关系。圣经是神拯救的蓝图，整卷的圣经我们一会儿在讲到的时间我们都会再讲，就是整卷的圣经都指向一个独特的人物，这个人物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说在圣经的权威当中，另外生活上面都有很多权威的，是吗？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传统，在生活里面人用理性也都有经验，这些各样的权威。那我们就说在基督徒或者在圣经的看法里面，在宗教改革运动的这一班领袖的坚持当中，圣经的权威是在传统、理性和经验之上。记不记得我讲的比喻？很多人就以为圣经 理性、傳統就是三腳凳。有時甚至說這個是聖公會看信仰的一個角度，這個是錯的。Richard Hooker 這位的神學家從來沒有將聖經、理性和傳統擺成一個三個必須要有的一個三腳凳，掹了任何一隻腳這張凳就會倒的，這個不是他的意思。他所說的更加接近的是另外一種的比喻，你可以視之為一個花園的比喻。聖經是上帝的道，就好像一片的花園，你的 後花園的那片的土地。傳統、理性甚或是經驗，就是愛來在這個土地上去耕耘，去幫助他，去發掘他，以致上帝的道種可以成長的工具。邊個是最重要的？是那片土地。其他的重不要緊？重要。你試下問下 Cindy， 找隻手去掘吧。我想不是他，是 Thomas 去掘，應該是。你試下，如果沒有其他的工具，你就不能夠很容易的叫到這些的 生物，這些的植物能夠生長，不是那麼容易。這些是工具，但是上帝的道種，那個是基礎。所以我們要分清楚究竟聖經的權威和其他生活上面，無論是經驗，無論是理性，甚至是教會傳統，那個的權柄並不能在聖經之上，甚或不是對等的權柄。上個禮拜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如果你看家書，你就發覺牧師講了一大段嘢，尤其是讀到最後那個天父的情書，記不記得？当我读到天父的情书的时候，喂，不是，牧师你还有一大段未讲的。是啊，就是因为牧师发觉讲讲下不对路，因为我没可能讲得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破天荒的一个决定，就是我将那篇讲章一分为二。上个星期日我们就完在天父的情书当中。这个礼拜我就将最收尾那点去扩充，变成另外一篇独立的讲章。我们继续看回唯独圣经这个主题，特别讲到圣经的实践和圣经的功用。如果你留意新约圣经或者旧约圣经，整卷的圣经时常怎样看自己的呢？神的说话怎样看上帝的说话的呢？圣经很特别，时常是用食物来到比喻神的说话的，我希望你留意。第一，彼得前书第二章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荧光幕上面，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另外，我们熟悉的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到到十四节，我们刚刚在亲亲巴父的时间都刚刚读完抄完，我们一起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或者这么讲，为什么上帝要用灵奶，要用奶，要用干粮来到形容神的说话呢？他的用意在哪里呢？上帝为什么不用一年先吃一次的生日蛋糕来到形容圣经？或者可能不是，你一日可能吃三次，因为你有三个朋友同一日生日。不是，或者是你一年先会吃一次的月饼，中秋月饼来到形容圣经呢？为什么上帝要用灵奶，要用干粮甚或不好，为什么上帝不用干粮有咩好啊？奶有咩重要啊？要食都要食乜嘢啊？包心刺肚啊嘛，系要食啊，梗系要食好嘢。点解上帝唔用包心刺肚、宴会庆祝先至有嘅食物嚟到形容神嘅说话呢？弟兄姊妹，你其实明白嘅。如果一个小朋友佢需要奶，如果一个人佢需要落肚嘅干粮， 圣经形容自己，上帝形容他的说话，其实就是每个信主的人每日都需要的喂养。我再讲多次，圣经为什么会用奶，为什么会用干粮来到形容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上帝要提醒你和我，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日，不是一年，不是中秋，不是庆祝的时间，是我们每一日都需要的喂养，都需要的食物。你说当然牧师我知道，如果我今天不吃东西不会死的，我最多会很肚饿，我最多会饿到打鼓，但是我不会死的。是你今天不吃东西你是不会立即死的，但是你会怎样？你会肚饿啦，你会身体开始虚弱啦，日积月累的时间你会发觉你的抵抗力，就你问下李医生，你的抵抗力就越来越低啦，是不是？病菌很容易感染你啦。弟兄姊妹，人的生命是这样，属灵的生命其实是一模一样。如果我们每一日，或者这样说，如果我们只是等庆祝那天我们才突然之间吃包心刺肚，如果我们有病的时间才走去医生那里打支补针，我们只是靠食药不吃东西，行不行？喂，弟兄姊妹，行不行？当然不行。那既然是不行，为什么我们可以觉得我们每一日不需要读上帝的说话又得呢？你说牧师，我不读上帝的说话我不会死。是，你不会死，但是你的灵性生命会一路一路软弱。到很多时间魔鬼入侵，自己的私欲在里面萌生的时间，我们有没有抵抗力？没有。英格兰的圣公会在1547年出版一本叫做《讲道集》，因为呢可能现在都需要，尤其是牧师，因为当年呢那些神迹人员讲道的内容非常参差，因为神迹人员当时呢受的训练是非常参差，有些都不知道他讲什么的，在个台上面你上去呢就想他快点下来的了。所以呢英国圣公会呢当时的大主教呢就想了一个方法，好，既然是这样呢，我们就出版一本叫做讲道集，就每个牧师呢都人一人一本，就不是给你看，给你不懂讲的话呢你上台打开照着读都好过你乱这么讲。咁啊，真系有本咁嘅书噶喎。咁呢本书里边咧，特别讲到有一篇咧，系讲圣经嘅重要。当佢讲章开始嘅时候，佢话咁，佢咁讲啊。佢话嗰啲渴慕认识神同埋认识自己嘅人，嗰啲愿意明白神旨意嘅人，当佢阅读，当佢聆听，当佢寻找，当佢深究圣经嘅道理，就好似口渴嘅人得水饮，就好似饥饿嘅人有肉食一样。弟兄姊妹，呢个咪就系耶稣曾经讲过嘅说话咯？记唔记得？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耶稣面对魔鬼嘅试探，系咪啊？要求佢：喂，如果你系上帝嘅儿子，如果你真系上帝，你可以将呢个石头变成食物啦，你可以将佢变成面包啊！耶稣以神的说话去阻挡魔鬼的引诱，他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再讲，耶稣这里讲的是属灵生命的喂养。我们需要上帝的说话是每一日，是好像 BB 需要奶一样，是好像人需要吃饭一样，每一日我们都需要上帝的说话。上帝以他的说话创造，上帝以他的说话跟着道成了肉身来到拯救，上帝亦都以他的说话来支持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没分别，没改变，同一个方法。弟兄姊妹朋友，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缺少了圣经，我们缺少了这一种的属灵的喂养的话，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以其他的东西去取代，去尝试 replace， 去尝试取代这个属灵的食物。我们会看很多什么？我们会看很多那些 self-help， 那些自助，即不是自助餐的自助，当然那些自己帮自己的书。我们会很喜欢看那些励志的心灵鸡汤， 我们会很倾慕那些成功神学或者那些讲财富的福音，我们会很着紧社会运动带来可以社会的改革各样的事。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会缺乏了上帝说话对我们的供养，上帝的说话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滋润，这个是我们不可以缺少的。其他那些东西好定不好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们生活里面没有上帝的说话就一定不好，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日渐下降，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就会一路走下坡。但如果我们每一日以读上帝的说话作为一个生活的习惯，我现在讲的是一个生活的习惯，我们不是勉为其难，好像医生叫你这里有三樽药，你就逢一个钟头，不是一个钟头，一日就吃三次，每次就吃一粒，那你吃的时间就很着紧的，不过你心不甘情不愿的，是吧？还有什么？很难吃的，牧师。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是这样的心态的，牧师，我有灵修，我有读圣经，不过好鬼难食的，我不喜欢的，不过为什么呢？因为牧师讲得多，牧师暗沉，牧师是经常提我们，所以勉为其难，好像说好的，那都算了，那我们就放落口。像不像吃维他命啊？像不像我们吃药啊？原来我们看回圣经，圣经不是这样的，诗人所讲的对上帝说话的渴慕不像食药的。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至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红色的时间我们一起读，好吗？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能够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能够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是洁净，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洁，是存读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是传言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我们一起读，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如果你未曾有读圣经的习惯，你当然不明白当上帝的说话触动你的心那种的甘甜，当上帝的说话提醒你，甚或有时是指责你的时间，那种的美好。诗人在诗篇十九篇的时候说，他说上帝的说话是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当然上帝的说话不能够医你的糖尿，上帝的说话呢不能够呢是可以取代代糖，是吧？哇，这么甜，我喝杯奶茶的时候落几滴了，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日能够有机会亲近上帝的说话，有机会读上帝的说话的时候，我可以作为一个见证告诉你，每一日你都会觉得上帝同你同在那种的甘甜，上帝说话的宝贵。当我们读的时间，当我们享受，当我们读得其法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出在圣经里面那些甜酸苦辣各种的美味。这个是真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真的。一会儿当然我会讲多一点关于读圣经的方法，希望给一些 tips 大家，大家打开圣经的时间不会瞌眼睡，大家打开圣经的时间不会觉得好像吃药，好像吃维他命，好凄凉。我们一会儿会再讨论。弟兄姊妹，你要留意，如果我们日积月累有这个读圣经的习惯的话，当我们看它好像每一日的粮食的话，当我们不是看说有事先去打开圣经去揭下看看有什么指点迷津，我们真的会觉得读经的甘甜，上帝说话的宝贵。第二，这个早上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关于圣经权柄的主题，讲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历史的一个记载。1519年，马丁路德参与被劫去莱比锡辩论，是吧？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一段的历史了。因为呢当时呢他的著作在当中呢教廷觉得是对他们威胁， 咁马丁路德同当时系捍卫教廷嘅权威嘅一个嘅人物啦，一个神学家啦。啊，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到叫 John Eck 吓，呢个约翰埃克就舌剑唇枪喺度辩论，喺莱比锡辩论。路德咧就公然质疑当时教皇嘅权威。咁所以咧喺呢个辩论之后，教皇利奥十世啊 ，Pope Leo the Tenth， 哇就火都嚟埋啦。就决意咧系要谴责呢一个嘅修士，所以咧就以佢教皇嘅权柄写下一封嘅诏书。呢、这个诏书有个主题嘅，就叫做主起来吧。一开始嘅时间佢咁讲嘅，佢就话神啊，求你起来，将嗰个擅闯上帝葡萄园嘅野猪赶出你嘅葡萄园啦、啊。这个是开场白喎。哪个的葡萄园，哪个擅闯葡萄园，哪个是那只野猪，你读不读得到啊？你明不明白啊？咁呢就更加呢是要求路德六十日里面呢就要撤回他的言论，要改过、要悔改。如果不是呢我就开除你的教籍。不过呢利奥十世点都估唔到六个月之后，当马丁路德收到呢个教廷嘅谕令嘅时候，咁佢就做咗一件当时非常大胆嘅事，佢就喺众人嘅面前将教皇嘅谕令销毁。路德系边个 ？How dare him！ 竟然将教会嘅领袖，神圣罗马帝国那个宗教的最高权威的谕令销毁，他以为他是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领袖坚信什么呢？是圣经的权威。圣经不是由教会而来，圣经的作者是上帝，圣经的权威是来自上帝圣灵。圣经的权威不可以摆在教会的议决之下，相反是教会自己需要在圣经的审问和圣经的管理之下。弟兄姊妹听不听得清楚？路德和宗教改革的领袖相信一样很重要的事，人的权柄不是来自职位，人的权柄是来自对圣经的忠诚。不是教会给圣经权威，是当教会忠诚对待圣经的时间，圣经赋予权威给教会。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说话都有相类似的意思，我们一起读。若都作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弟兄姊妹，你读到的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如果有未信主的朋友今天坐在我们当中来到这里，他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有多高地位而相信主的，是吗？他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有多资深有多权威而信主，相反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会敬拜神，会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是因为有人向他传讲上帝的说话，所以他悔改信主。人的权柄，教会的权柄不是来自职位，是来自对圣经的忠诚。这个想法，这个的坚持，事实上是一个当时在宗教改革的时间，一个对教会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的观念。当时罗马教廷强调教会的权威是一个组织上面的延续。什么意思？即是说今天某一个人他做教皇，是因为之前的教皇是将他是祝圣 是将他是委派。这个之前的教皇是有另外一个的教皇是将他委派，将他捉成。一路可以追追追追追追到上去当日在罗马的第一任的教皇，就是圣彼得。这个是当时中世纪的对教会权柄的那个的观念。教会的权柄来自是一个组织性的延续，或者今天神学上面我们会讲这个叫做 apostolic succession， 这个叫做使徒统帅，即是说每一个的神职人员都是有另外一个神职人员呢是去特别委派他，特别是为他按手按立，一路追到上去回去耶稣自己和十二使徒。但是在圣经里面，宗教改革的这一班的领袖，他提出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使徒统帅的观念，这个组织上面的延续，不是不重要，不过不是最重要。真正重要的真的教会的标记，是信徒，是教会在福音真理上面的延续，是 gospel succession， 是上帝真道里面的延续。他是不是教会，是不是传紧这个纯正的福音？教会是不是将他自己的行事为人，将他自己做决定的时间，是不是依从圣经的吩咐？这个才是最重要，不是谁为你按手那个重要，是那个被按手的是不是忠于上帝的说话，这个更加重要。当我们提出当我们提出唯独圣经的时间，我们首先刚才讲过话，我们要视它是日用的灵粮。圣经不是补针，圣经不是一个礼拜先来一次去听某一个人话给你听他觉得圣经讲什么。圣经是每一日我们都需要研读，每一日我们需要都打开，每一日我们都要圣灵去帮助我们去明白上帝心意的日用灵粮。圣经有改变人心的能力，圣经在社会里面，在世界的当中也都有改革社会的能力。第二，我们刚才刚刚提到的唯独圣经的实践，是当我们各人去对圣经忠诚，是当我们各人都愿意将自己的意见，将自己的态度，将自己的行事为人，将我们的传统习惯通通摆在圣经权威之下的时间，这个就是实践唯独圣经。最后我们在这个讲道里面，我会提到多一点，就是当我们讲唯独圣经的时间，我们需要是在个人当中，在群体里面一起学习，一起实践。在以下的时间，我会提三个我觉得对一般的信徒读圣经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方法。我不敢说是 tips， 是吧？读圣经没有 tips， tips 就是圣灵，是吧？因为圣灵提我们嘛，好像我们考试的时间忘记了，圣灵提我们。我只可以讲以下的三个我认为是弟兄姊妹读圣经时常或者会忽略，或者会不明白不知道，但是很有用的方法。第一，我们要明白圣经的脉络，同埋我们要知道整卷圣经的中心是哪个。路加福音第24:25-27，记得复活的耶稣吗？记得当时有两个心灰意冷的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在准备行去以马五斯，在路上遇见耶稣，耶稣跟他们讲话，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我们一起读：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跟住不是一次，是两次。复活的耶稣在同一章路加福音24章的时间，今次不是以马五斯了，今次在耶路撒冷。复活的耶稣去到11个使徒和他其他的弟兄姊妹当中，向他们显现。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我们一起读：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 明白圣经，原来复活的耶稣多次帮助跟随他的人去明白整本的圣经指向一个的人物，整本的圣经都指向一个的人物，那个人物是谁？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自己，没错了。原来耶稣就是开圣经启示的那条锁匙啊。今天你说牧师，我读来读去都不知道圣经讲什么的，可能你揸错锁匙啊。你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个开圣经奥秘的锁匙。什么意思啊，牧师？我鼓励你，你打开圣经的时间试下问下这三个问题先。先将你其他的问题摆开一边先。先问下这三个问题。第一，我看了这段圣经，究竟告诉我神是怎样的？不是即刻问我要做什么。上帝有什么事要查我？有什么事 要指责我？不是。首先问这段圣经神是怎样的。第二，跟着问耶稣是圣经的约士，耶稣怎样亲自成全了这段圣经的说话呢？耶稣怎样亲自成全了旧约那些律法诫命呢？第三，因为耶稣死了复活了，那我今天相信耶稣死而复活，我再看回这段圣经对我有什么意思呢？对我有什么意思呢？你试下问下这三个问题。如果耶稣是圣经的中心，当你每一次打开圣经，你问这三个问题的时间会帮到你的。因为你将那个圣经的核心摆放出来，因为你将圣经的中心人物摆放出来，跟着你就会看到上帝很多的恩典，上帝很多的祝福，上帝很多的叮咛。另外一样东西我希望你留意的，就是圣经的脉络。我不知道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可能你真的，牧师坦白承认我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一次，我不需要你举手。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也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就算你没看过圣经一次不要紧，你知不知道整卷圣经大概的脉络其实是很简单的？你知不知道啊？圣经的脉络就是荧光幕上面这个这样的主题的。上帝创造万物，人堕落，上帝要拯救，拯救的开始神拣选一个人，那个人不是有什么巴闭的地方，那个人就是单单的信靠上帝，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亚伯拉罕。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要透过这个民族叫人看见原来认识上帝是这么好的，这个是上帝拯救的计划。不知问题来了，你见到那个箭嘴一路向什么的？向下的。低处未算低。当上帝以为拣选这个民族透过他能够成为在世上有力的见证，叫人明白有上帝，有上帝的说话是一回几咁美好的事，去吸引人归向上帝的时间，怎知拯救的方法成为问题自己，拯救的方式透过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成为一个问题。所以上帝就在这个民族当中，在这个民族当中，在犹太人当中出世，上帝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成为希腊人，他不是成为埃及人，不是成为香港人，不是成为中国人，他是成为一个犹太人，上帝的子民的其中一位，他亲自完成了，成全了，遵守了上帝律法一切的要求，他更加走上十字架，更加为我们死而复活。因为耶稣这个核心的行动，所以箭嘴的方向你发觉改变了，见不见到？由耶稣基督开始，耶稣的死而复活开始，箭嘴开始改变了。复活的耶稣就建立地上的教会。没错，今天地上的 教会我们有时看圣经，我们都觉得非常惭愧，我们很多时候都走错路，但我们 不担心，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带领，我们有耶稣基督亲自的同在，我们要朝向一个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新天新地，上帝的新的创造，由创造开始到新天新地完结。 你说牧师下面的经文是什么意思？诗篇106篇、136篇、使徒行传第7章、使徒行传第13章，这些的经文你可以有机会的话，你回去当是试卷考一下自己。你说牧师这些是什么试卷？这些的经文多多少少都是将圣经的故事浓缩在一章的经文当中。如果你看这些的圣经的时间，一字一句你都会令你有，也都会令你想翻起圣经很多不同的故事曾拯救的这个大的计划和脉络的话，那你明白圣经的内容了。没错，或者我今天不是整本圣经看得完，没错，我今天或者不是呢我所有的圣经的道理故事全部都知道懂得背，不是，但是起码我们明白整个的结构，当我们看一段一句的时间，我们就更加清楚。弟兄姊妹，当我们重温神的故事和脉络的时间，你会发觉你熟不熟悉这个故事的呢？你熟不熟悉上帝的圣经呢？所以我提你第一方法，你要看耶稣基督是开启圣经的锁匙，你要明白成卷圣经的大故事和脉络，你要有基本的掌握。其实一点都不难，就是一幅这么简单的图画，几分钟讲完。第二个 tips， 我觉得值得跟弟兄姊妹分享，不要只是人去读圣经，给圣经读一下人。不要说什么牧师，不要只是人去读圣经，给个圣经读一下你自己。我们时常带着很多问题去读圣经，我们时常是要求一段的圣经答完我一生的问题。我们时常有很多假设、很多前设、很多疑惑、很多有色眼镜去打开圣经去读。我鼓励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不是叫你摆下这些东西，我的意思是我叫你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先给圣经问一下你的东西先。不要这么快 要求圣经去答你的东西，给圣经跟你先讲一下说话先。基督教 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的说话，叫做 Faith seeks understanding， 信心寻求了解。我们先有对神的信心，跟着我们是慢慢会明白，不是明白一切跟着就有信心，那个不是信心。是先有对上帝的信心，跟着透过上帝的说话一路一路的了解。每一次当我们这样去读圣经，每一次当我们给圣经去读一下自己的时间，我们在做什么？我提你，当你打开圣经的时间，你可以问，刚才我都讲过，这段圣经究竟讲神是怎样的呢？不是问你同不同意神是这样，是讲这段圣经究竟介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第二，这段圣经究竟告诉你，你是一个怎样的你呢？第三，这段圣经告诉你神为你做了什么事呢？第四，这段圣经提你要怎样去回应呢？我给个例子你，你说牧师我都不知道你讲什么，给个 example 你就明白了。这个礼拜亲亲巴父的时间，其中一段我抄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14到16节，我读给大家听一段大家可能已经很熟的经文，或者可能你第一次听。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儿子耶稣，就要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体恤人，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14至16节。这个礼拜当我抄到这段圣经，当我安静灵修的时间，我第一个问题问，这段圣经告诉我神是怎样的呢？神是怎样的？神是我们的大祭司， 祭司的工作是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将神带到人的当中。神是我的大祭司。这段圣经告诉我，神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是吧？虽然经文是用一个 double negative 来到讲，是吧？不过我们明白的意思，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即是他体恤了。第三，这个神是怎样的？是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得到怜恤，得到恩惠，得到随时帮助的神。你读不读到？不是那么难明白的，不是说呀好深啊牧师，我不知道他讲什么，跟着即刻冚埋了，哎呀就说叫我读圣经，以后不读啊，不是。这个第一个问题，神是谁？神是大祭司，神体恤我的软弱，神叫我得帮助，得恩惠，可以时常得到随时的帮助。那第二个问题了，那这段圣经告诉我，我是怎样的呢？这段圣经告诉我，原来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再讲，不是你同不同意，你说我大男人，男儿流血不流泪，软什么弱啊？我都未试过软弱，我都不知道多强。不是，圣经说你是软弱啊，你越讲你就越软弱。那你够不够胆给圣经挑战？第一，我看见圣经说我何尚允软弱。第二，圣经告诉我，原来我时常都受试探。当然耶稣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他没有犯罪，但是坦白承认，是吧？牧师坦白承认我受试探，但是我不是没有犯罪啊。我是时常都会有犯罪的时候。第三，讲紧我是谁？原来我是一个需要怜悯、需要上帝恩惠、需要上帝随时帮助的人。哇，跟住大男人的理由来了，对不住，我不是针对弟兄，因为我是男人，所以我这样说而已。帮什么做啊？我不用人帮，是我帮人的，没有人帮我的，我不用你帮，我不需要上帝。那你就将你的问题读入圣经了。圣经说什么？是啊，你真的要帮的，你想清楚啊。不是你要帮一次啊，你是随时都要上帝帮助啊。你肯不肯听呢？你肯不肯接受这个上帝对你的评价呢？或者对你的看法呢？他不是看低你，整段圣经讲的什么，我们再讲绿色了。上帝的应许，应许什么？原来我们有一位为我们做大祭司的主耶稣。原来我们有一位凡事受过试探同我们一样，但是没有犯罪，好彩他没有犯罪，不是好彩，其实真是感谢神他没有犯罪的主耶稣。原来我有一位，虽然我是软弱，虽然我是时常需要怜悯、需要恩惠、需要随时帮助，但他不介意啊。哎呀，我的主真是好啊。那我的朝早就是这样读圣经啦，不是很难的啫。问三个问题，你只要愿意打开自己的心去接受上帝对你的讲说话，你不是那么难听到上帝的要求。那朝早我就抄到这段圣经，跟住同一个下午我就收到一个弟兄姊妹告诉我听的短信。他说，牧师，我有 cancer， 我刚刚发现我有 cancer。 立刻的我呢是完全不懂得反应，完全不知道怎样反应。跟住圣灵提我，你那朝看了什么圣经啊？我突然间想起，是的，我那朝看了什么圣经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第十六节讲，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所以我就跟这一位主里面的肢体讲，我说这个早上上帝给了四个字，我觉得是给你的，坦然无惧。哎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日日都是这样读圣经，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有这样读圣经的心和方法，很多的弟兄姊妹会得着造就，得着帮助。最后来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最后一个原则我觉得是很需要的。 使徒保罗带领西拉，吓唔系拉西啊 ，Winnie 就嚟到咧比坚亚、比利亚去，吓比利亚去。当呢两位主里面嘅弟兄去到嘅时间，佢就入犹太嘅会堂，佢哋就发觉犹太会堂嘅弟兄姊妹，哇，比帖撒罗尼加嘅人系更优胜。优胜在乜嘢？唔系佢哋有丰富嘅学问，唔系佢哋有好多嘅财富，唔系佢有咩高位，唔系佢有咩知识水平。优胜嘅地方比佢哋更加言于帖撒罗尼加人，系个咩原因？我哋一齐读，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弟兄姊妹，你留唔留意到圣经一个好重要嘅真理，系我哋需要喺个人喺群体当中，第一齐去读圣经。圣经需要我哋信徒系喺个人喺群体里面一齐嘅去阅读。第二，圣经需要我哋去辨明啊！我哋需要藉着圣经去辨明我哋所听嘅教导系唔系真理。如果我哋今日唔读圣经，我哋冇办法做到呢样嘢。今朝早你话啊，牧师都好啊，讲嘢都几好笑啊，应该都啱嘅咁。你有没有打开圣经来看看啊？你说牧师都看了很多圣经啊，读都读了很多圣经啊，我告诉你，我一样可以读很多圣经，跟着讲嘢全部是歪理的。我们需要清楚圣经的道理。所以牧师时常都鼓励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这么艰难的，即是你给个原因我好不好？我叫大家崇拜的时间带本圣经回来。你说牧师很重啊，本圣经，你放在车上啊。你屋企唔系净系得一本圣经嘅啫，啊！你可以摆喺车度，你可以喺入嚟之前先至拎本圣经出嚟啊！但系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做乜嘢？一个好简单嘅行动就系，当上帝嘅说话被传讲嘅时间，你系坐喺下边，我系打开上帝嘅说话去对照，睇下佢有冇讲错啊！如果我哋连呢个态度都冇嘅话，我哋好危险噶，你知唔知啊？你好危险噶，你知唔知道啊？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要求你喺度，我再呼吁多一次啦。我希望下个礼拜你可以带本圣经翻嚟。你话牧师，我本圣经我睇唔到啊，啲字太细啦。你冇饭食，会唔会去买外卖？你本圣经唔啱睇，你会唔会去买个本啊？诶，牧师，我唔知地址啊，咁你有冇问过人啊？牧师，我没有车，你有没有试过问人帮你买？有时候我们真的都挺离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我呼吁你打开本圣经。我的意思不是只是主日崇拜打开本圣经，我希望你每一天都有亲近上帝的时间。我再讲上帝的圣经，先圣先贤是冒了圣命，摆上圣命，赔上圣命，去将它翻译成我们今天可以看得明白的文字和语言。我们怎么对得住这些人？我们将它摆在书架烹陈，我们将它摆在床下底。你知道圣经摆在枕头底不会吸收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认定自己啊，牧师，我才疏学浅，我读不明圣经的了，我不敢读圣经。但如果我们真正是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徒是唯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就正因为自己才疏学浅，所以我们才深深怕自己会信错、解错、想错，所以我们就会认真去读，认真的去听上帝的说话，我们会用尽方法去查考明白，同不同意啊？牧师啊，今天我才疏学浅，所以我不读圣经，对不住，这个是借口。今天也有信徒说，牧师啊，我没有语言恩赐，我又不懂圣经原文，又不好像你这样，懂希列文，又懂希伯来文，我连英文都不是太懂，我们只是懂中文而已，所以我不敢去读圣经啊。真正唯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当他遇到疑问，当他们不明白说话的时间，圣经说话的时间，那我们去查考一下其他圣经不同的版本咯。我哋话睇和合本睇得唔明，我哋咪睇啲新啲嘅译本咯。我哋咪揾啲方法令自己明咯，揾啲参考嘅书去帮助咯。这个先至系唯读圣经嘅意思啊嘛。 如果你话俾我听，啊牧师啊，我冇语言恩赐，所以我哋唔读圣经啦，因为我唔识圣经原文，对唔住，呢个都系借口。有啲信徒话，哦牧师都冇叫我去帮佢带查经，我又唔系神学生，我又唔系灵修带团契灵修嘅啊 Priscilla 啊 Ruth 啊 Thomas 啊或者系 Vincent 啊呢啲喺主日学啊喺成人主日学里边啊去带查经嘅组长，哦，所以我唔需要去读圣经啦。真正唯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不会因为这些咸头去读圣经吧，啊，真正的唯读圣经高举唯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也不会因为某个人有这些咸头，有某个人有这些地位，所以就以为他讲的圣经一定没有错，所以就可以放心全部听完吧。相反，我们每一次都是打开上帝的说话去检查，去考察上帝的真理，上帝全讲上帝的人究竟是不是讲紧正确的道理，我们不是立乱的吸收，这个才叫做唯读圣经嘛。弟兄姊妹认真听啦，认真读啦，认真去检验啦。弟兄姊妹朋友，牧师在这里长气，不过语重心长，问话自己，或者这么说，用心良苦，劝多你一次，在上帝的说话里面真是加把劲，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理由，不要给自己那么多原因，讲到自己都以为似层层，是吧？教会一直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帮你读圣经。牧师，我不明白，我不懂怎么读圣经，圣经很难的，不读的了，读不明白的了，打开都没用的了，你说给我听就可以了。教会一直有不同的方法鼓励你读圣经。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早上九点钟在葡萄园穿着拖鞋你都落得来的，你可以亲亲巴乎，有方法有途径一起读，有几难呢？每个礼拜的家书，我不是因为那些问题我预备的，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用。我用时间的，你知道的，除了预备讲章之外，我用时间，每一日逢星期一到星期六，我都给你经文，给你一条简单的问题，以致我们可以每一日都亲近上帝的说话。那些问题不是那么难的，那些的圣经不是那么难明白的，你可以跟住在你屋企就用得了。我们周一晚有查经班，听晚七点半，哪个星期一了？听日了。不要等下次了。七点半在葡萄园社区中心，又是穿拖鞋来的了。有查经班。我们教会有两个的团契，两个的团契，昨晚基洛团就是查经了。我们会有查经的活动。弟兄姊妹，这一切是做什么的呢？这一切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可以劝你，说服你，可以享受圣经对你说话的甘甜。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一副目睹的表情，跟着贸贸然的离开，仍然是不打开圣经，没错，牧师没办法可以做再做些什么事。不过我希望你可以珍惜这些机会，我希望你可以珍惜弟兄姊妹为你摆上的准备。最重要的，我希望你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希望你可以得着的祝福。如果我们今天不读圣经，或者我们今天不知道怎么熟圣经，你可以尝试透过这些的聚会，刚才我所提的这些的方法，你一步一步去读啊。有什么阻拦你呢？如果你今天你告诉牧师，牧师我已经有读经的习惯了，所以你今天整篇讲道都不关我事，那我都仍然要挑战你。那你懂得不读圣经的基督徒而已，你可不可以帮下他？你可不可以带下他？如果你今天已经有读经的习惯，每日灵修的习惯，我为你感恩之余，我希望你可以尝试帮助教会另外一位未有每日读经的习惯的信徒。 等佢都可以同你建立每日读上帝说话嘅习惯，你愿唔愿意呢？弟兄姊妹朋友，这个先叫唯独圣经。500年前宗教改革的领袖高举的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一个生活态度的改变，是一个看什么是生命里面权威的改变。愿上帝帮助我们，叫我们更能够清楚神的真理。完结的时候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第17章第11节，这里第11节我们一起读。这地方的人言于帖撒罗尼加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留下你的说话，但我们也都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读上帝的说话的时间和方法上面加把劲。神，我们知道其实讲到底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很多的藉口，无论今天我们懒惰，无论我们今天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叫我们说服我们自己是圣经不用看的，不用打开的，不需要传阅的。神，我们知道这个都不是你留下圣经给我们的本意，你渴望我们能够每一天在你里面支取力量，你也都渴望我们能够在当中看见你自己的应许，让我们更加明白你，更加透过圣经明白自己，更加能够体会上帝对我们的恩惠和应许祝福。神，帮我们兴起弟兄姊妹的起心肝有这个读圣经的习惯，是有方法的，是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去参加的，不是困难的，因为上帝的道是清楚的，是足够的。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